我们现在已经进入2011年的最后的一个月份了。在过去这330多天里，如果你曾经有过心里面的一些想法，不论是因为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天灾，这个世界各个国家政治的局面，包括我们自己所住的这个美国的政治局面，包括 EU 许许多多的问题，或者是在你家中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发生在你家里面亲人的事情，你如果曾经有过一个想法说，这么困难的日子我熬得过今年吗？现在在这12月份的时候，好像快要怎么样熬过去了。最后一个月，我们周围也是一个好像摆设各方面都不大一样，各位看看我们大堂的一些摆设，在跟过去从1月份到10月很不一样的情况。你走到购物中心也是如此，因为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holiday season， 一个圣诞的季节。今年也非常的巧，10月25号正好是礼拜天，10月24号圣诞夜是礼拜六。有一句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来得巧不如来得好。10月24号圣诞夜刚刚好是礼拜六，很巧。但是我不晓得教会里弟兄姐妹会不会在圣诞夜更踊跃的来参加教会的圣诞夜的节目，或许还是因为来得这么巧，所以有很多度假的活动已经安排好了。不管怎么样，在许多的教会里面，圣诞夜10月24号不管是落在一个礼拜的哪一天，都会有一个圣诞夜的特别节目。而在这圣诞夜的特别节目里面，各地的教会10之8-9在这节目里面都会唱一首诗歌，叫做什么夜？平安夜，圣善夜。哇，那首诗歌真的非常的优美，其中有一句话，特别是第二节的第二个节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讲唱到说，今夜救主降生。那句话唱出来的时候，那个旋律的优美速度各方面，哎呀，真的带给人心里面某一种这种很舒适的感觉，触动。说不定有人真的心里面说，真的就在今天晚上我们的救主诞生了。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话，美国人有一句话说 Bless your heart， 你的心是受祝福的。但是没有人说 Bless your mind， 没有说你的脑子被祝福。为什么？因为12月24号所谓的圣诞夜，我们基督徒必须很清楚的知道，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纪念。一方面，教会可以非常坦率的承认，在传统中的圣诞夜不一定是耶稣诞生的那一个晚上，因为这个是教会历史中后来所定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晚上的纪念的意义。但是我一方面可以承认这件事情，但是一个基督徒必须很清楚的说，耶稣降生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事实上，福音书中有关耶稣一切的记载都是真实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哎呀，有人说真的是这样子吗？全部都是真实的事吗？是的，全部都是。有人说包括他后来定死第三天复活是真实的吗？我们说是真实的。包括他出生的时候所记载的一切事情，像我们刚才所读的，有天使向牧羊人说明在伯利恒里面，在大卫的城中有救主降生，这都是真实的吗？我们说真实。有人说，哎呀，詹宏啊，你真的相信他的母亲是一个童贞女，没有任何男人碰过她，她就受孕，是真实的吗？我说是真实的。有人说怎么可能呢？你怎么可能在这么遥远的时间之后相信这些事情呢？我会说怎么不可能呢？这个世界有许多的真实是我们个人不知道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 reality， 有许许多多的 truth， 是我们不知道的。你不要说有许多真实的事情发生在非洲，发生在香港，发生在台湾，因为时间空间的距离我们不知道。即使是我们每一天我们共同都在经历的许许多多的 reality 真实，都很可能是超过我们直觉的经历领域之外的。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大家当中有没有人现在有一点头昏的。我说的那个头昏，不是每一次有人上来讲到你就不知不觉的有那种昏昏欲睡的感觉。我说的头昏是那种天旋地转，是那种坐在云霄飞车上，是那种心跳加快，呼吸开始急促，里面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一种呕吐郁闷的感觉的那种晕眩，你站都站不住，抓的东西都发现可能会坐都坐不住的，是那种头晕的。我们当中现在有哪些人有这种感觉的请举手。有一位举手，我不知道招待等一下要不要特别的这个照顾他一下。我们只有一个人举手，其他人都没有举手。但是如果我告诉各位，除了刚才举手的姐妹，我们现在都正在做一个不需要排队才可以上去，不需要买票才有资格进去，而且过去这几十年，你如果已经活了70年，你70年都一直在坐的云霄飞车，这是 reality， 你知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怎么样旋转中，因为地球是怎么样自转的。我们当中有人不知道地球自转的请举手。我们现在正在旋转中，不但我们在旋转中，我们是在一个高速的旋转中。你知不知道地球旋转的速度是多快吗？你知不知道这个 linear velocity 地球线性旋转的速度是多快吗？在赤道地球最胖的地方，地球旋转的速度是每小时线性速度1000英里。在我们新泽西州，在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地球稍微没有那么胖，大概的速度，我不管你开车平常开的是多快，线性速度是我们开车就算你开的最快的话的10倍。在纽约市这个地方，地球旋转的线性速度是每小时700英里，再加上我们的地球是在绕着太阳的轨道上不停地在那里转的。你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多快的在转吗？你如果觉得一小时700英里的速度很快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这个云霄飞车绕着太阳在转的速度，每小时是刚才的速度的100倍，每小时7万英里的速度在飞转当中。我们现在正在快速的飞行旋转中。This is reality， 这是真实的，但都在我们直觉的经历意识的范围之外。所以我们小时候老师在上面说太阳上山，太阳怎么样下山，我们跟着在那边讲这几句话，没有任何的老师当我们讲完说你是个白痴啊，你现在怎么还讲这句话？所以在就是要在希伯来的诗篇中还有说，太阳像是新郎出洞房，像是勇士欢然奔入。我们当中有一多已经做过新郎的，我不知道你出洞房的时候是一头灰头土脸的，还是一出洞房的时候就非常的那种精神气爽的样子。所以诗篇这才会希伯来的诗篇才会说，太阳在这天上运转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新郎出豆腐一样，充满了生气，充满了活力。这些句子我们都接受，因为我们正在快速的飞行旋转中，是超过我们直觉的经历领域之外。因此我们有时候必须要另外一个坐标， 必须要另外一个眼光，必须要另外一个更仔细的审查之后，才能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共同活在的真实的情况之下。圣经就是提供了我们一个这样子的认知，圣经的记载都是真实的，都是千真万确的。我在这里我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关新约的一些特质，在你我仔细的去说新约到底它的内容怎么样之前，对于这个文献，对于这一份我们眼前所具有的文献，它有的一些特质，不管它的内容，你还不看它的内容之前，你对它的这个文献的特质，我们必须需要 有几样事情是我们必须知道的。第一样，我请同工打这个投影片，所以我就是请大家先了解一下福音书跟其他古书卷的一个比较。在这个比较里面，我提供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写作的时间跟所记载的事件相隔有多少年，第二个因素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圣经，不管你是读中文圣经还是英文圣经，都是从一些新约的话都是从一些希腊文的手抄卷，经过专家经过学者审视，认为这个手抄卷大概是一个正确可靠的手抄卷翻译过来的。那么我们现在所具备的这些翻译的资源的最早的手抄卷与所记载的事件相隔有多少年，再在新约里面有个什么样的一些特色。请同工按下一个。在腓立福音里面，腓立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个福音，腓立福音的作者大概都是在耶稣这个事这个人的事迹发生之后，大约是20到45年，不会超过45年所把它记载下来的。而我们现在所有的翻译，它所根据的希腊的手抄卷，这是经过考古学，经过对于纸质的研究，对于许许多多的研究，可以确定，可以肯定这年数的判断有相当的准确性的。我们所具备的这个最早的手抄卷，也都是在第二世纪末期、第三世纪早期就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最早的手抄卷跟耶稣这个人所发生的事情相隔大概是在低于200年的范围之内。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东西？首先有关这个写作的时间跟所记载的时间，你对于一个人的记载，你对于这个人他的事迹的记载，写作的时间跟所相距的时间，这个距离有很重大的意义的。最近有一个曝光度很高的人，他的名字叫做 Walter Isaac， 他的曝光度很高，他在电视上他在媒体都出现。他的曝光度高是因为他沾了另外一个人的光，而他沾那个人的光不是因为那个人说而是因为那个人已经怎么样死了。你知道那个他沾的那个人的光死了是叫什么名字吗？就是电脑公司的 CEO Steven Jobs。 Walter Isaac 为什么曝光度高？因为在2-3年前乔布斯去找他，跟他说我希望你能够给我写一个自传。当时 Walter Isaac 就觉得很奇怪，就想说没有人去在还没有死以前就做这件事情的。他到后来才说，他大概那个时候才发现大概乔布斯知道自己的年数不多了。乔布斯花了很长的时间，或者是录音，或者是回答他问题，或者是主公提供许许多多的资格的资料给这个叫做 Walter Isaac。 换句话讲， Walter Isaac 写的有关乔布斯的这一个传记现在已经出版了，这个传记是有第几手的资料？第一手的资料。我相信再隔几十年，说不定再隔10-15年还会有关乔布斯的一些书出现，但是那些人都没有办法像 Walter Isaac 说我有什么呀第一手的资料。 沃德艾瑟学者的这本书可能要成为将来如果有人要研读有关乔布斯这个人的时候所要点向的所谓的第一手资料 primary resource。 这是为什么写作的时间跟所持载时间的差距。 Isaac 也写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的传记，就是富兰克林。但是他写富兰克林，他必须自己去读许许多多，因为富兰克林是300年前活着的人，他没有第一手的资料，他必须去别的地方再读再审视哪一个资料他认为是相当真实的。好，弗雷的福音具备这样的一个情形，请按下一个。这是在第一世纪，一个到活在第一世纪的人，到现在西方的历史学家研究人类的这个过去的事情的学家都公认的一个非常被尊重的一个叫做犹太人叫 Josephus， 他所写的两个巨著，一个就是叫做战争，一个叫做 Antiquity， 古时候的事情。问题是 Josephus 这个人所写的这两本书，他所记载的事情跟他当时火活的世代是10到300跟30到300年间。而 Josephus 现在我们所有的他最早的手抄卷跟他所记载的事件的相隔的年数，在战争这本书是900到1200年，在 Antiquity 这本书是1000到1300年。问这里面就是说，当你来看弗雷福音，当你来看 Josephus 所写的这两本所谓的历史巨著里面，你发现从客观的因素弗雷福音占了一个优势的地位。请同工按下一个。不但如此，在新约的手抄卷跟其他的古书的手抄卷，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个比较。请按下一个。我们比较一个叫做荷马的古诗，这是在希腊的所谓黄金年华 Classical Period 古典时代，一个到至今仍然认为是世界上人类文学里面一个最伟大的巨著之一。现在在这些有名的大学里面念这些文学史，念这些古史的很多都必须仍然去读 Homer 的古诗。 Homer 的古诗跟新约为什么选择它两个比较呢？请同工按一个。因为这 Homer 的几个古诗里面跟新约的这个篇幅，全书卷的行数，一个是将近16000行，一个差不多20000行，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的篇幅怎么样，是相当靠近的。请按下一个。那么我们已经发觉到现在我们所有的荷马的古诗的手抄卷大概是600个手抄卷或700个手抄卷，而新约我们现在所有的手抄卷有25000份。好，那现在一个对于文学要有判断批评的学者，他就拿着这些手抄卷，他就要比较，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大家当初那时候上2000年前的人他们抄的准不准确呢？所以就一行一行一行的比较。所以如果遇到一些地方发现有出入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这是一个所谓的有争议性的一段这个一个行数，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判断我们现在眼前所有的文献到底它的可靠性有多高。在荷马的古诗，同样一个学者，一群学者用同样的标准来做比较的时候，他们发现在荷马的古诗里比较了600份手抄卷之后，在15600行的字数里面有764行是具备某种争议性的行数，也就是说在这600份的手抄卷里面有5%产生了现在的人说，哦，怎么手抄会这个手抄卷跟那个手抄卷中间有这样子的差别。那我现在问大家，你比较600份找到5%，那你现在要比较25000份，我们当中学统计的人，你觉得有争议性的行数应该是多还是少？啊？ 应该是多还是少？应该多嘛，越多你比的之后产生的时候，你这一本跟这本比没有区别，第一本跟第三本没有区别，你在你六百份比完之后得到这样，你比了两万五千份手抄卷，你发现的结论应该怎么样？现在同样的一群学者，请按下一个，他们的结论是有争议的行数只有四十行。换句话讲，如果我们不管它的内容的记载如何，我们单单是从文献的客观因素，圣经的可靠性远远的优秀于我们现在世人都已经接纳的许许多多的古书卷。耶稣降生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但这里面就产生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了，因为耶稣降生的史实不像是我们活在的这个地球上正在以高速绕着太阳运转，不但如此，这个地球自己也高速的旋转。你知道这个事实不知道这个事实都无所谓，三千年的人不知道，他们也活下来了，生下来了也死了，我们这些人知道的也没有比人家多到什么的优秀，你只不过最多只觉得说，哎呀，我坐这个云霄飞车不需要付钱，最多只是这种稍微一种感觉而已。但是耶稣降生的史实，他的严肃就是他显明耶稣是人类认识独一真神唯一的机会。有关耶稣一切的记载都是在传递这一个信息，但是你不需要看全部，但是看他人生中所发生的某一个片段，包括他对 门徒的讲话，包括他一并赶鬼这些事情，你单单是看耶稣降生这件事情，就已经显明他是人类认识独一真神唯一的机会。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出现具备两个层面，一个叫做降下的层面，一个叫做生出的层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耶稣，我们不说耶稣诞生，我们说耶稣怎么样降生。平安夜说今夜救主降生，因为有一个降下的层面，也有一个生下来的层面。降下的层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读，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在那里记载包括事先对着施洗约翰的父亲预言他要生一个，他这个久久不孕的太太要生下一个孩子，后来一直到天使对玛利亚显现，这是降下的层面。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一整章是讲下这一位要出现的人物是一个降下来的人物，特别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35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圣者就是那不同于一切其他人类的那一位 The Holy One， 那个不一样的那一位。这是一个降下的层面，这是超越人类之上的神降临人间。但是耶稣的诞生降生还有一个生的层面，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这个婴孩生在伯利恒，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各种的事情各样的因素综合起来之后，复杂的因素综合起来的因素所产生的结果。这是圣经里面宇宙万物的主宰三一真神的奥秘最让人费解的地方，就是神是那高高在上的那一位，他是超越人类历史一切时间空间之上的那一位，但同时他也是那一位每一天都运行在我们周围，都掌管整个发生在人类事情每一样事情都在他的掌管之下的那一位。神明在高天之上， 这一个观念，这个说法，其实在任何时代都有人接受，都有人传讲。所以希腊的神话里面充满了神明偶尔下到人间来。我们中国人的故事也是一样，我们中国人故事不但有那男的神明偶然会下来，还有女的，对不对？才会有七仙女怎么样下凡嘛，才会有我们有些男人发现找不到对象的时候怎么样，突然间好运气来了。为什么？七仙女下凡了，偏偏看上你这个愣小子。神明在高天之上，但是偶尔降下来，这是任何时代都有人接受的说法。但是圣经中却说，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不是偶尔参与在人类的事情里面，他却是一直在人类的历史中运行工作，在掌管。而这个从旧约一开始，耶和华就开始对着他所拣选的亚伯拉罕以及亚伯拉罕的后裔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导的这个真理，在耶稣的身上产生了最至极的彰显。耶稣的出生是生在人类每一个共同的平凡的人的时间跟空间的辖制之下。所以这个叫做玛利亚的妇女在拿撒勒受孕，却是在伯利恒生下了这个婴孩。为什么要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就让我们看到，因为有一个叫做雅古士都的罗马的皇帝宣布要天下的人报名上册，所以约瑟就带着他的妻子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伯利恒。历史学家查考罗马的一些历史，发现罗马的历史里面报名上册的事情是有发生过，但是并没有要求每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家去，并没有，主要是为了抽税跟征兵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不需要回家。不像我们现在有些人，我今天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我问说，我说哎，为什么美国在海外的美国公民在选总统的时候可以从海外投票，对不对？你们还记不记得前阵子有那个 Bush 竞选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海外的票所产生的争论。我说为什么我是一个台湾的公民不可以在海外投票？结果教会有一个弟兄给了我一个非常简单聪明的答案，他说怎么可能呢？他说台湾在海外的侨胞有3000万人，台湾自己只有多少？2000万人。如果允许台湾在海外的侨胞投票，台湾的人投票算不算数？这不算数了嘛。啊、哦，所以我们有些人12月底会坐飞机回去，因为你不能在海外投票，你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罗马好像没有规定，但是这里就看到，我在这里讲的是可能，我是一个猜测，请你们原谅我。这就是希律王在这件事情上扮演的角色，因为希律王是一个玩弄权术、左右逢迎、欺上瞒下、长袖善舞，不管任何事情尽了任何的手段要巩固他自己政治地位的。有没有可能这一个本来以色列人、犹太人已经很反感被罗马统治的上有政策，希律王就来一个怎么样下有对策，就哎呀，大家趁这个机会回家怎么样度假嘛。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但在这一切错综复杂的因素里面，耶稣诞生在伯利恒。超越人类之上的神，他也是一直在人类的历史中掌管运行的神，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成为 人类历史中的一部分，他自己来经历人类在这时间空间错综复杂的因素之下，对我们每一个人压在我们身上的限制，甚至于觉得我们不知不觉被引到某一个地步。他在一个叫玛利亚的女人的腹中承孕，他安安静静的，慢慢的，渐渐的，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分裂的成长孕育。在他的身上，你发现从亚伯拉罕蒙启示之后，耶和华一直对他的选民传说的一个传讲的一个信息，在耶稣的身上一个巅峰的彰显。所以你会发现保罗这一个犹太人本来不认识耶稣的，等他明白这个奥秘之后，他有许许多多的话语，他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他甚至于说，是那不能看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其他的经文说他是神荣耀的光辉，约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因为各位弟兄姐妹啊，事实上如果有任何人心里面要问一个问题，心里面想说，哎呀，神啊，你存在吗？你知不知道在我生命中发生的这件事情，你看见吗？你看见之后你在乎吗？你在乎之后你能干预吗？你干预了之后你能够带到一个完美的结局吗？所有的这些问题在耶稣基督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神啊，你看见了吗？神都进入人类的历史了，怎么会看不见呢？神啊，你在乎吗？神都已经自己走进人类的历史了，他怎么会不在乎？神啊，你能够干预吗？神说，我自己已经走进人类的历史了，我怎么会不 get involved？你说你能够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完美的结束吗？玛利亚腹中的这个身孕，在拿撒勒受孕，在伯利和诞生，30多年之后，在哥哥他山上再一次的回答了那个问题。耶稣的降生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虽然不知道是哪一个晚上是平安夜，但耶稣的降生显明他是世人唯一认识独一真神的机会，而我今天认识他。愿上帝祝福各位来庆祝这个圣诞节。我们一起祷告。我的主，我的神，你的奥秘伟大到一个地步，实在是让我们这些人惊讶，有时候哑口无言。感谢三一真神的第二位，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那里面。感谢父奇妙荣耀的旨意，借着一个看起来卑微的降生向我们显明。感谢圣灵点明我心中的眼睛，也在几十年前借着在教会中一群同样蒙恩的人把这个福音介绍给我。如今我们就在上帝的面前将荣耀赞美都归给他，也愿神的恩惠归给地上你所恩待的人。奉主的名祷告，阿们。